个现今时代的教会。然后很多的弟兄姊妹贪爱世界，却以为这是正常的生活，所以领袖也妥协真理，然后却用恩典来包裹，说因为神有恩典呢，所以我们在这点让让路就行了，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，或者是不相信神的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，所以在教会当中就可以任意而行，任意妄为。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审判意识，所以恩典就被贬值了。所以那个被赦免一万两银子的人，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，他就不会感恩，所以别人欠了他五两，他马上就把人勒到脖子下到监里边说你要还我。他忘了主赦免了他一万两的价值，他不感恩。那个高抹耶稣脚的有罪的女人，他为什么爱多？耶稣为什么夸他爱多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被赦免的多，他知道自己的罪重，因为他听过审判的信息，所以他又悔改，他愿意付出爱，他愿意用他自己改变的生命来服侍神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教会失去了对神的敬畏。我们上周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，还记得那句经文吗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但是今天教会太随便了，主日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奉献随心随心情，反正神爱我，服侍推三阻四，因为恩典不需要行为，对待神的话喜欢听就听，不喜欢听就跳过。这是很多教会的现状。我再简单解释一下，礼拜天想来就来，可以用任何的事情来代替聚会，任何的事情代替超过来朝见神的重要性。奉献随心情，我今天心情好好我就给你点，施舍点给你教会点，给你神一点，反正神爱我了，他不爱我的钱，他不在乎我奉献他多少钱。然后服侍的时候说恩典不需要行为，所以我可以服侍可以不服侍，所以大家觉得我理解神，神这样爱我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去做我，所以我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不来教会神也依然爱我，我不奉献教会依然运行，所以神的话我想听就听，不听神依然会用他的恩典来帮助我。这不是和神亲密，这是放肆，这是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放肆。所以我们要听到审判的信息，对神真正有敬畏。当我们在说神你多真伟大的时候，不要单单想到他对我们的爱，确实他是爱，不要单单想到他会帮助我们，他确实能够完全帮助我们，我们还要敬畏，我们还要敬畏，因为他是神，是王。那在这里边我们还要考虑，接着往下查考一点，就是在这里边就是说，那不信从福音的人会有何等的结局？对不起，我好像打错了一个那啥，打错了，就是彼得在这里边有个对比，彼得在这边有个对比，就是说，那我们都这样了，那不信福音的人会是怎样的结局？他这样的对比其实就是一个反问句，不信从的意思就是不听从、拒绝相信。的意思就不信从就是拒绝相信或不听从。所以在使徒时代不信从福音的人是哪些人呢？大家知道吗？犹太人，是那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领受了旧约的启示，去拒绝了福音，所以他们的审判会更加严厉。今天这句话也适用于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，所以我们会说刚硬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，会是什么样？那么他们将来受的审判会比我们所说的审判一定会更严重，这是彼得的意思。 在十几节章要表明的。所以万军耶和华借着耶利米也说我神的家我都要审判，何况是你们，他们我都要去审判，何况是你们，你们必不能免。后面加了一句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在这里边延伸跟大家讲一讲审判和恩典的关系，审判和恩典的关系。我刚才说了，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我配得审判，我配得神给我一切的惩罚。很多人认为审判和恩典是对立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，说旧约的神是审判的神，新约的神是恩典的神。有没有听说这种说法的？有，对吧？因为看圣经都是旧约的杀呀，然后灭尽啊，屠城啊，看到很多这样。而新约耶稣就是我抱你呀，我医治你呀，我怜悯你呀。所以大家都认为我们进入恩典时代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神的审判。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我需不需要医生？不需要。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我就不需要赦免。如果不承认自己会死，我就不需要永生。这句话对吧？这个逻辑是对的，对吧？但恩典的定义是什么？恩典的定义是你不配得，但是你却得了。如果不承认自己不配，我就不知道恩典是不是恩惠。如果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挺好的，我不错，神当然要祝福我的时候，那么恩典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，因为本身就应该给我，因为我很好，因为我比别人还强，因为我还不错。但十字架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，我刚才说的，我配得审判，我的罪配得神的愤怒，配得死亡，配得永远与神隔绝。这不是我感觉好与不好的问题，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全世界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在一个闯入性的一个例证当中，当挪亚洪水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世界上最高的山都在水面以下。圣经的水，旧约的水是代表审判，所以无论你的身份再高，无论你的道德标准再高，都在水以下。所以我们配得审判。还有一个，但没神没有给我们审判，他借着十字架，他给我们恩典，他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给了我们，这是十字架的恩典。当我们想到十字架恩典的时候，只想到了耶稣基督替我死，我们忘了是因为我们才招致神的愤怒。耶稣基督为了平息神的愤怒，把本应该让我们配得的审判，让那无辜的耶稣来替我们承担了。所以我们在去年圣诞节我那篇讲到的时候，礼物的代价我们常常想清了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常常想清了，因为我们本应该死，我们本应该永远和这恩典隔绝的，我们本应该和神的儿子的名分完全断开的，但却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，得到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只有我们看清楚这两点的时候，才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的真实。如果我们只想到恩典不看到审判，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什么？就是爱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只想到了恩典，没有审判，我们就想到了就是爱。 神爱我，我有多不好，神都爱我。如果我们看到了审判，也看到了恩典，这个十字架，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是你的生命的全部，它也会是我们应该的全部，不是单单有爱，因为审判临到了，这个爱才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否则不需要。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全部，大家记得，十字架不单单代表爱，也代表着审判。如果没有审判，耶稣基督就不需要舍命流血，他就不需要承担那个痛苦。而他在承担痛苦的时候，他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也愿意让那些被捆锁的灵魂借着我在十字架上所献出的这份爱，让他们得到释放。所以这是审判和爱的完美的结合，这是十字架真正的意思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教会当中不能够没有审判的信息，我们不能够缺少对神的敬畏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边必须先讲审判，然后才讲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于造化之主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审判有那个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把这个自己交托给有那能力掌握审判的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要补回一个功课，就是敬畏，敬畏。当恩典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敬畏可以让我们不放肆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些教会啊，比较严的教会，这个讲台姊妹们都上不来的，所以他们打扫教会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是脱了鞋上来的，孩子根本不敢让他们，或者孩子从小就教育那是圣地，孩子们从来不敢在讲台上跑的。我去到一个农村的教会，刚建完堂的教会，当时我就特别受震动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在三十里铺，在三十里铺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殿，所以你们要谨慎你们的口舌，放轻你们的脚步。这是天的门，也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要有敬畏的心，我们要有敬畏的心，要有敬畏的心。然后当恩典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放肆。当恩典让我们称为神为阿巴父的时候，但是敬畏可以让我们知道神他也是审判的主。当恩典让我们有自由的时候，敬畏也可以让我们不滥用我们的自由。所以恩典和敬畏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整全的复活的生命来，活出一个整全复活的生命来。所以希伯来书在12章28到29节说，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这是新约里边讲的，新约里不单单讲神的爱，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是烈火，所以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所以神是烈火，他的审判就是真实的，神的管教也是严厉的，但同时他是信实的造物之主，造化之主，他的恩典也是真实的，他的恩典也是真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别被刚才的信息吓到，别被刚才的信息吓到，他的恩典也是真实的，他的恩典也是真实的。我忘了哪个神学家曾经用这样一个比喻，他说神的恩典永远大过你的罪，所以在你的困难当中，神的能力和爱护永远是站在你和你的困难中间，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，愿意去信靠他。 那我们快快的讲后面的两点，因为这很短了。得救，艰难中的救恩，这个话可能大家别害怕，或者别理解错啊，这要好好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说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说一人仅仅得救，有的人是不是说救恩不稳定啊？彼得在这里边，他取自箴言11章31节，他是这样说，说看哪，一人在世上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所以在箴言当中说，一人依然要面对神的审判，所以他才说，彼得这里边说，仅仅就是艰难的，就是神就得救的过程是艰难的，那这个艰难不是理解为神的救恩是不稳定的，因为神的救赎完全的，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的。在这里边，在这里边他说艰难的意思是什么？艰难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得救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耶稣怎样呼召他的门徒吗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然后呢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起十字架不是我们现在挂一个小挂件，然后还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颜色，我喜欢水晶色，我喜欢蓝色，我喜欢粉色。但是那个时候背起十字架代表着你随时随地要舍弃生命，要付代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舍己，就是要自食肉体。自食肉体舒服不？不舒服。本来读经我不想读，不行我还得要读。然后这个尤其带领分享的姊妹们，今天哎呀还有这么长一段呢，哎我困得不行，那我要舍己，我要来读，我要来帮忙，我要来服侍。所以当我要早上祷告的时候，神叫起我去，哎呀不行，我再睡一个小时吧，我早上睡一个小时，我的一天精力多好啊，我为什么要起来这个小时来祷告呢？所以我们真的要跟随主的时候要舍己的。所以还有一个，在火炼的试验当中要守住信心，这也不是轻松的。所以神在信徒身上要进行一个炼净之功，要经历艰难。还有一个，他说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答案就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地，完全没有立足之地。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那我们快快过去，后面说要把自己交于那信实的造物造化之主，造化之主。所以他就总结了，他整个把一到四章的总结，记得啊，一到四章的总结不是单单总结第四章啊，从最开始彼得是给这些受苦的人讲，然后为什么要受苦，受苦的原因在哪里，然后在受苦当中我们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智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在每一处该怎样的生活，整个论述完了，彼得在这里边有一个总结，他说所以他把整卷的苦难神学做了一个梳理，说苦难中的人呐、啊，说神既然从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一人得救很艰难，那么受苦的信徒应该如何做呢？答案就是交托，或者说信托。大家知道信托这个词是英文的词是哪个吗？ Trust。 大家知道信托公司是什么吗？啊，信托公司是什么？有没有理财的？那个你们家钱都谁管？我们家钱都是杨波管，因为大钱都我来批，然后小钱他负责。然后我们家结婚将近30年从来没花过大钱。信托公司就是这个词 trust。 那我们理财的时候把钱给信托公司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给他了就他们来管了，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那就交给他了。所以这是信托，这是信托公司，这是信托公司，对不对？这是信托公司。所以信托就是 trust company 还是什么，我记不太清楚啊，我这宗式英语 这种翻译。所以他说我们要把它交给他，交给他。彼得在三章十七节说过了，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神的旨意会让我们受苦，记得啊，神的旨意会让我们受苦，这个要小心。神会让我们受苦，神会使我们受苦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我再说一遍，神会使我们受苦和神会让我们受苦一样不一样？那我再跟大家说一句，说爸爸使孩子摔跟头，然后爸爸允许孩子摔跟头，这个让我换一个词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这个来源源头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会受苦，因为这个世界在那恶者的掌控之下，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，但神绝对不是苦难的源头。这能明白了吧？有点烧脑，因为大家有点困了是吧？所以一会儿给大家算个数字，然后我们绕一绕，就把脑袋烧精神了啊，烧精神了。所以还有一个，面对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以合神的心意的方式来面对。神的心意是啥？是抱怨不是？是不是？跟住啊，一会儿我可能把你们绕进去。是不是？不是。那逃避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那好了，以恶报恶，对吗？那神要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讲过了，在善行当中，在信靠当中，交托给那造物的主，把这样的状态来面对苦难，要这样的态度，就是我们不以恶报恶，我们不逃避，我们也不抱怨，即使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要一心为善，一心为善。彼得没有说在苦难当中你们等着吧，神会拯救你们。彼得说没？没有。不是躺平，不是躺平。哎，我又说了一个很流行的话哈，证明我还很年轻。所以不是躺平，他是说你们要一心为善。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依然要一心为善，依然一心为善。他说你要继续行善，即使行善会带来逼迫。他说你们要继续爱人，即使爱人不得回报。你们要继续顺服神，即使顺服神会带来苦难。这是真正的交托。所以不是因为懒惰，不是因为我就躺平了，而是在艰难当中仍然行善，同时把自己的结局交给神，把结局交给神。我刚才说最开始就问了，大家愿不愿意把结局交给神？愿意，但是我们常常会拿到自己的手中。我先看看这个事儿，反正最终局的时候给你，这会儿我先来管理管理吧，对吧？我这个事儿我先做一下，神你先歇会儿。而且我觉得我这个做的挺好的，可能比你做的还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不愿意交给神。而神要求我们的是所有的，不是单单最终局的时候。所有的都交给神。灵魂的意思是生命，灵魂的意思是生命，就是你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。交托原意是交托信托，放在什么旁边。在原文当中，原文当中我问大家一下，你们家的金银细软都放在谁那保管？没有啊？真没有吗？我觉得很多女士出来之后都提了一个小包，这小包一定挎着，然后常常会告诉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对吧？有的人会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你家没有的话，万一真的有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把谁哪个东西拿走？一定贵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什么存折啊，什么戒指啊，什么耳环呢、啊、一定把这些东西最贵重的拿走，因为你看的最重要。然后你把小包提了出来，发现突然间，哎呀，我家里边还有一个东西。然后说我还要去拿，这个小包你会交给谁？交给谁？ 一定是你最信任的那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把你家里最贵重的东西放到你最信任的那个地方，这就是信托的意思。这就是信托。七大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保险柜，所以那时候走的时候家里边可能都没有锁，所以他一定是带个小包的，他把家里边所有东西全带着的，那要上个厕所啥的一定是给到最信任那个人手里边，就是我完全的信任你，你真的跑了，那时候也没有监控也没有警察，那可能就全部家当没了。就是这样一种交托，就是这样一种交托。我讲明白了吧，交托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家我那小包，大家看我那天要把小包给谁，那我真就是完全信任你们了啊。咱多准备点小包，因为信任每一个人。然后那个彼得在这里说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要把生命的你的生命，你的一切放在神的手中，就像把这个贵重的东西给那个朋友一样，就像把这个贵重的东西给你的朋友一样。但是在这后边里面，他把这位朋友做了一个定义，他有定词，定冠词，他有一个定冠词，就这个词，这个人他有形容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信实的，造化之主，是造物主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边特别的用那个词，就是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这个主可以掌管一切，然后他还是信实的，他不会放弃他所造的，他不会这个轻看你把你托付给他的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所以这是我们愿意完全交托的缘由，是因为这是神，是信实的神。那这是今天的信息，大概就讲完了。那我快快回顾一下，那这几节我就不跟大家回顾了。然后呢，第四章整体的进展，第一是先是内在的预备，然后群体的建造，实际的生活，终极的信托。哎呀，我就想彼得呀，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，写了这么好一卷书，完全逻辑自洽的一件书，完全把一个信徒生活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过程给写出来了。所以大家这周我们没有读经计划，把彼得前书读一遍，给个任务，把彼得前书读一遍啊，读一遍，看看我们停留在哪一步了，我们卡顿在哪一块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全部。那省察和应用，我很快啊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后边没有什么特殊事，今天就加了。我昨天跟路易斯说，我这个今天信息要加，因为周晚上查经以后得到特殊的一点的负担，我要增加一些信息，所以今天讲章是后改的，也增加了大概2000字，所以今天时间就长了一些。那彼得在这里边应用，首先我们要省察自己，不要把恩典当作放纵的借口，觉得神无条件原谅我，觉得神无条件的爱我，所以我周日想来就来。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华人的活动，我到那儿去的时候，我会看到很多的人，会吃到很多的美食，所以我就不用去教会了。而且一年才两次，才两次。我在这里不是说大家真的有事的时候不来教会，我绝对不是指责，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想一想，你更看重的是什么？我绝对没有压制大家，绝对没有。而且大家弟兄姊妹们，你也不要拿这点去评判其他人，衡量我们自己，衡量我们自己。我再次恳请弟兄姊妹们，在新年第一次我就跟大家说了，每一个信息是对我个人来讲的，我在这里边讲的时候，我要省察我自己，也希望弟兄姊妹来省察自己，别拿他去对号哪一个人。我再次恳请大家，这是我新年讲到第一次我提醒大家的讲的信息，省察自己，省察自己，不要去衡量别人。第二个，恢复对神的敬畏，恢复对神的敬畏， 不能再随便的面对信仰，然后对神话语要尊重，对罪要恨恶，然后对崇拜要严肃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严肃不是说我们到这儿来全都是这个不苟言笑那状态，不是这样的，要看重这个主日崇拜。然后还有要把审判的信息带入到福音的分享当中。如果没有审判，我们不需要福音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审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福音，耶稣基督也不需要走上十字架。再有一个操练，就是在苦难当中要信托。所以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在遇到家里边的挑战，因为我真的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面临很多的挑战，面临很多的挑战。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在这种挑战当中的陪伴者。所以你有任何的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，而且我们也一定会为你保守秘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完全的交托。所以秋英姐常常会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交托给神，完全交托。所以结果交在神的手中，这是操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教会需要重新听见审判的信息。今天的信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句抱歉，有点重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讲。在这里边不是因为神是一位残忍的法官，而是因为没有审判就没有恩典。不知道审判的可怕，我们就不知道恩典的宝贵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恩典的可怕，就不知道恩典的宝贵。还记得我讲那个故事吗？当那个孩子，那个女孩痛哭跟她妈说，你既然知道地狱是真实的，你为什么不给我爸传福音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地狱，真的相信会有审判，我们在面对福音的时候，在面对恩典的时候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状态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把审判摆在我们面前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惧，而是让我们清醒，真实的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，将我们的灵魂交给神，因为他审判，他也拯救，因为他必管教，但他也必保守，因为他是烈火，但他也是我们慈爱的父亲。当你真的知道审判是真实的时候，你才会真实的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当你真的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，你才会真实的感恩。当你真的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带你受了审判的时候，你才会真正的爱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信实的造化之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。主，你也呼召了我们，你也创造了我们。当你呼召我们，我们也相信你必保守我们到底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常常偏离你的道路，我们轻看了你的管教，我们有的时候抱怨你对我们的试炼，但我们也忘记了你是信实的神。求主你来赦免我们，也求主你来炼净我们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未来、我们的灵魂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，你断乎不会背弃你的约，你也不会舍弃你的儿女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在苦难当中仍然行善，在试炼当中仍然信靠，在逼迫当中仍然爱人不悔。愿我们的一生不是活在恐惧当中，而是活在完全的信靠当中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，你必保守我们直到那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